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大家好，我是陈锡珍，我们又来到了时空的尽头的这个专题。我们今天呢要来看一段的圣经，启示录第22章第7节，看呢，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然后第12节，看呢，我必快来，赏罚在我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然后最后是第20节，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们都知道这是使徒行，这是启示录第22章所讲的话。在22章呢，我们知道，等到我们读到第6节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整个启示录的启示呢就告了一段落。我们晓得启示录的启示从第1章1节开始，一直到22章第6节。那么等到整个的启示完成以后，好像圣灵还有话要说。所以当我们再读下去的时候，有3次主耶稣自己说，看哪，我必快来。好像整本的圣经，整卷的圣经已经写完了，关于启示录启示已经告一段落了，好像我们的主还有话要说，而他不是一次的说我要快来，我必快来，我必快来，他是3次的说我必快来。那最后一次是使徒约翰就代表神的教会就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就是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所以我们知道说，讲到整本的启示录，当然就是讲到主对于，就是讲的耶稣基督的启示。那么大家对于启示录都很有兴趣，但是我们都知道启示录从第1章写到第22章第6节，可以说就告了一段落了。那么当我们明白了启示录的启示，当我们懂得圣经约翰给我们看见启示的种种，前面有7个教会，然后给我们看见有7个印，然后呢有7个号，有7个碗，那最后也给我们看到有新耶路撒冷等等等等。所以等到我明白了这些启示以后，好像这个圣灵不能够停在那里。那么我们知道是约翰写的启示录，同时也是约翰写的约翰福音。大家还记得吗？约翰福音写完第20章以后应该到一个段落了，结果21章圣灵好像停不住，这个21章呢好像另外加上了1章。在那一章里面呢，主耶稣不止问彼得说一次问他说你爱我爱我吗，那是3次问彼得说你爱我，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当初彼得怎样3次否认主，在一堆炭火面前，现在在另外一堆炭火的面前，好像我们的神，好像我们的主要彼得表示他从心里，他能从3次能对主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所以我们知道说，整本的约翰福音它的结构就是前面20章已经讲完了，最后1章好像加上去的，而加上去里面主三次问彼得说彼得爱他吗。那同样的这个启示录也是如此，启示录呢我们看见前面22章的话几乎都讲完了，但圣灵还有话要说。因为圣灵知道，我们的主也知道，当人就是明白启示录，当人真的就知道7印7碗7号怎么解释，人可能还不会是一个等候主回来的人。因为实在说来呀，整本的启示录就是给我们看见主怎样升到天上去，主也怎样的回来。你记不记得在这个 橄榄山上，当我们主要升天的时候，有两个见证人说，我们的主怎样升到天上，他要怎样回来。那么到底他怎么升到天上，约翰只看到云端云彩，因为到了云彩就把我们的主就接走了。所以这是主怎么升到天上，那么后来主又怎么回来。那么我们如果仔细的去读整本的启示录，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主果然升到天上。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是在圣所，天上的圣所，然后呢，第四章、第五章来到了天上的至圣所。你看，这就是升天的情形。然后不止他升到天上，他有一天也要回来。所以到了第十四章，我们看见仿佛我们的主就来到了空中。不止如此，所以最后呢，到了十九章，你看见他怎样的回到这地上。所以整本的启示录就是给我们看我们的主当初怎么升到天上，他也怎么样回来。所以约翰是一个爱主的人，他每次看见那一朵云彩就是把我们的主带走的，他就巴不得有一天主早一天的回来。所以当我们读启示录最后第一章的时候，你看见前面有一段的序，就是前面六节是序，但一开始那个启示他就说，看啊，他驾云降临，是那朵云彩把主带走的，也是那朵云彩把主带回来的。约翰他一直等候的，就是巴不得有一天能看见那朵云彩把我们的主带回来。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在约翰他整本的启示录就是给我们看到他所想念的主自从被云彩带走了以后是什么样的情形。在云端的这一边，他把种种都告诉我们，那就是约翰福音，当初他怎样遇见主，然后后来他怎样躺在主的怀里，然后主怎样钉十字架，种种种种。那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凡是在云端这一边的，他在约翰福音都告诉我们了。但是至于在云端的那一边呢，我们知道云端那边呢，我们看得很清楚，现在呢是借着启示录让他知道说，自从云彩把他遮住以后，他怎样的进到圣所，进到至圣所，然后有一天他要回来。所以这是整本的启示录。但是问题就是圣灵不能停在这里，人可以有关于主再来的知识，但他不一定是个等候主回来的人。我还记得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1926年的时候，有一个西教士，他的名字叫做何寿恩，和那个时候一个很年轻的一个中国年轻人，他的名字叫尼托生，他们在一起祷告。祷告的时候，这个何教士就祷告说，主啊，难道你真的要叫1926年过去吗？虽然到今天你还没有回来，但是我还是等你回来，巴不得在这一年最后一天你能够回来。他又有一次就和尼弟兄在走在路上的时候，他说，我们会不会在那个路的拐口我们就遇见他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明白圣经的预言是一件事，但是呢等候主回来是另外一件事。今天很多人好奇，很多人知道很多事情发生，尤其在新闻头条上有太多的事情，我们也经过了很多的苦难，像最近在日本所经过的地震，那个的确是个浩劫。所以这些事情慢慢就叫我们不得不想，是不是主回来日子越来越近了呢？一点不错，但是问题就是，如果主回来的话，我们准备好了没有呢？我们都知道威斯里约翰有一个很好的祷告，每一个晚上他都有一个祷告，他把他的鞋都收好了，然后他就跪在床前祷告，他说，主啊，我已经准备好了，今天晚上若不是我去，就是你回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能不能说我们都等主回来的人呢？你读完了第一章一直到启示录第22章，也许你是启示录专家，也许你是启示录教授，但是问题头脑上你都明白了，各家各门的解释你都知道，有所谓历史派，然后呢有所谓的当时派，然后还有呢未来派。那么你也知道这样的解释那样的解释，你知道改革宗是怎么解释，你知道时代派是怎么解释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头脑里满了 启示录的知识，是不是表示说我们真的等他回来？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在22章从第七节一直又讲到了21节，所以启示录不能解释，不能停，不能不能就停在这里。启示录不能随便结束，启示录要结束在哪里呢？只有当有人能代表全教会能够对主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那现在启示录就结束了。所以我们知道是启示录不能够结束在理论上，如果你读到22章第6节，你能明白里面的启示，你知道里面所要讲的什么，这个你都会明白。但是问题就是圣灵不能把启示录停在那里，一直要等到主三次的说我必快来，然后在第一世纪的约翰，他能代表全教会有一个祷告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当这个祷告发出去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启示录整本就结束了。所以现在很明显的，主耶稣三次的说我必快来，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他知道等到日子慢慢往前推进的时候，起头大家都很惊醒，但到一个时候也许大家疲倦了，慢慢慢慢的以为说主可能就不会回来了。因为在第一世纪主就说我必快来，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已经21世纪了，主还没有回来，那么主的话是不是不兑现了呢？那么主说我必快来，应该就是必快来呀。我们应该从第一世纪就应该做一个等候他回来的人，一点都没有错。2000年来有许多人，他们真是像约翰一样，他们心中的祷告都是，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但愿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每天的动作都能够都能够配合你的回来。所以我们相信的的确确2000年来有许多人在那等他回来。但是现在这里有一个问题，三次我们的主说我必快来，我必快来，我必快来，那这个支票开出去了，是不是要应验了呢？那如果第一世纪主说我要快来，如果他的意思是我马上就来，那么为什么主要等到21世纪呢？是不是他的话没有兑现呢？我们知道读圣经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按字面解释，一种呢是按灵意来解释。如果字面解释5分钟就是5分钟，如果灵意解释的话，5分钟可以指的很短的一段时间。那我们要问，我们的主说话他到底是根据什么来讲的呢？是不是主说我必快来，他的快来可以等于2000年呢？不是这样的。神，我们的主说是就是，说不是就是不是。所以到底我必快来是什么意思？所以呢，我们需要明白到底为什么三次主说我必快来。当然当我们主说这个话的时候，乃是要我们警醒等候。当我们主说这个话的时候，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真的不只明白启示录里面的启示，我们更是因为这些启示是那么透亮，所以我们从此不敢怠慢，我们从此不敢随便，我们每时每刻都是活在他审判台前的亮光。那这样我们知道说，我们就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有一个美好的见证。今天在主要回来以前，在世人中间会叫人觉得羡慕，在我们的身上有一样东西是世人没有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人。我们好像虽然日子过得很长，虽然日子过得很慢，有的时候还有苦难，但是想到新郎要来的那一天，想到新郎与新妇相会的那一天，那一切的苦难就算不得苦难。所以我们知道今天主的这三句话，三次说我必快来，我必快来，我们一定要明白到底他是指的什么意思来说的。当然在解经家的中间，特别圣经学者中间，那对于我必快来这个字，这一句话有很多的解释，那么也解释说为什么2000年主没有回来。但是在这许多的解释里面，我个人，这只是我个人，如果你不同意你可以不接受它不要紧，这是我个人的感觉。我觉得在这么多的学者里面，有一个学者的解释最能够帮助我，所以呢，我一面得的帮助，我也把我自己所得的心得来和大家一同来分享。那么这个学者是谁呢？就 G.H. Lamb， Lang， 这个我们姑且把它放在朗格，朗格弟兄。朗格呢是一位圣经学者，但是很稀奇，他并没有受过正式的教育，也没有读神学，但是呢许多人今天我们要承认说他给教会的贡献是很大的贡献。我们在富勒神学院呢有一个教授叫 Wilbur Smith， 他曾经告诉我们说他在50年代，就是上一个世纪50年代，他认为全世界最会读圣经的人就是 G.H. Land。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写了一本这个叫做但以理书注解，那个注解的确有独到的地方，因为大家每次读到启示录，圣经学者读到启示录，读到巴比伦，倾倒了17章跟18章，那么大家很自然的想到那里的巴比伦，因为根据圣经巴比伦应该老早就躺在灰尘里面了，应该永远不可能重建的，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大家就认为说那里所讲的巴比伦应该指的罗马来说的，所以呢很明显的这个启示录十七章讲宗教的罗马，18章讲政治跟经济的罗马，所以普通一般解释启示录都是这么解释的，尤其在时代派中间，在很多的解经家里面都是这么相信的。但是很稀奇，这个只有那个时候只有这个G.H. Land 他很勇敢，他告诉我们说这根据圣经，根据以赛亚书13章，还有根据启示录，这个巴比伦的势力要重新抬头的，巴比伦这个巴比伦的势力重新要抬头，这个巴比伦这个帝国重新要复兴的，所以他那时候非常勇敢，等于独排众议。结果现在呢我们发现果然他所看见是正确的，自从波斯湾战争以后，我们的的确确发现这个以赛亚书13章跟许多地方讲到巴比伦，因为圣经里面讲到巴比伦有一部分是指历史的巴比伦，已经走入历史了，还有一部分是靠近末日的巴比伦，像以赛亚13章等等，所以如果根据这样的话，那就告诉我们是有一天巴比伦一定要重新抬头的。所以在主回来以前，那么我们看见当这个 G.H. Land 他写这个但以理书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很有独见，独排众议，就给我们让我们知道说巴比伦是要重新抬头。那么一直等到波斯湾两次波斯湾战争以后，我们大家才忽然恍悟过来，那么果然这个学者他的看法是准确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慢慢在达勒神学院里面有一些教授们，他们也接受了这个看，也接受了这个看法，那么就特别注意到那么整个这个伊拉克最近所发生的事跟主要回来中间有一定的关系，这个其中的发展都不是偶然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一位圣经学者应该是响当当的，那么尤其呢他翻译了一套的著作，是 Eric Sauer 的著作。Eric Sauer 是一个很有名的，是一套的巨著，是神学巨著可以说。那么然后那其中有一本书叫做钉十字架的胜利什么等等，是一套的，还有呢一套的 Eric Sauer 的东西。那么他呢虽然没有读神学，可是他的确他有很深的造诣，很多东西都自修的，所以呢果然他就把那一套东西翻译出来了，翻成英文的。然后比格里汉告诉我们说，他说他把这个 G.H. Land 所翻的 Eric Sauer 那几本书通通放在平常都是放在书桌上的，意思就是说这么多年他传福音，他常常会回到这些书，回到这几本书里面去。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根据许多专家们的公认，那么 G.H. Land 的确在预言上，的确在但以理书跟启示录，我们看见他的确有独到的见解，因为的确帮助了很多很多的人。那么他呢讲到我必快来，他是怎么解释的？他认为那个我必快来这个几个字，根据他所认识的原文，意思不是说我马上就来，不是，我必快来的意思就是说 I will come swiftly，不是 I will come soon。 那这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我一旦动身了以后， 我马上火速的来到。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两千年来为什么主没有回来呢？因为在第一个世纪他还没有动身，第二个世纪还没有动身，第三个世纪还没有动身，但是只要一动身了以后，他就火速的来到。那为什么没有动身呢？我们要记得，主回来对世界来讲是末日，对世界来讲是审判的大日，对世界来讲那是乌云满布的日子，是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的日子，但对基督徒来讲乃是基督耶稣的日子，乃是心腹等候新郎的日子。所以如果主回来的话，这个心腹一定要装饰整齐的。那现在问题不是新郎没有准备好，现在问题就是心腹到底有没有准备整齐呢？我们知道每次等到这个结婚典礼的时候，我们晓得说新郎啊老早就在等候室在那等候了。那他等候就要动身呢，他动身怎么动身呢？就是从等候室呢就走到礼堂，走到礼堂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当然他这个新妇呢就可以走到地毯那端，两个人就可以相会了。但是许多时候呢，他用手提电话知道说这个新妇没有准还没有整齐还没有准时还没有准备好，那么再等半个钟头，所以呢他只好不能动身了，他只好在那个等候室再等个半个钟头。所以可能再等一等，他说还需要补个妆，大概还要十分钟，所以一个电话来又是十分钟。那因为新妇没有准备好，所以新郎不能够动身的。但是呢，只要新妇说他准备好了，现在呢好序曲开，结婚进行序曲开始了，那么现在很明显的新郎呢他不止动身了，而且已经站在讲台的前面了。那大家都知道，从地毯的这一端到那一端，新妇跟新郎相会的日子，那可以说根本很快很快的就来到了。所以我们用这个比方，我们就很清楚，两千年来我们的主其实随时随地他都可以回来的，但是很可惜，新妇还没有长大，新妇还没有成熟，新妇还没有装饰整齐，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他还没有动身。但是不要忘记，有一天他要动身的，他一旦动身了以后，他会火速的来到。所以我个人非常得着帮助，我觉得这就解释了今天的情形。我们都知道说，在结婚典礼里面，严格说了，在西方的结婚典礼里面很少准时的，很多时候不准时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新妇还没有装饰整齐。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到底是新妇等候新郎呢，还是新郎等候新妇呢？今天很多基督徒说我们等候主回来，问题在这里，其实呢不是我们等他，是他等我们。今天我们能够说我们已经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吗？今天教会真的彼此相爱，就不再相咬相吞了吗？今天因着神儿女中间的合一，能够叫世界上知道说我们的父神差遣他独生儿子来到地上吗？如果我们不能，就证明说我们还没有装饰整齐。所以巴不得我们大家都能披麻蒙灰，都能悔改。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主老早第一个世纪就可以回来了，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他可能还没有动身。但是如果他一旦动身了，那就表示说他应该很快很快的火速就来到了。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我们要问，大概我们有没有可能知道他什么时候动身？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知道，主的话说没有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但是现在我们要问，有没有可能知道大概他有没有动身？如果我们知道他在有没有动身，那就好办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很快的，他就火速的来到了。现在呢，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说，稀奇的很，在这么多1800个预言里面，有一个预言是我们主亲自讲的，那就是马太福音24章。在马太福音24章，他讲到他要回来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告诉我们人，他告诉我们他要回来的时候，他人子已经在门口了。那句话什么意思呢？那句话就是说，现在客人呢已经到了门口，那个门口在原文是多数的， 不是西方我们今天的门一进的大门就到了客厅，不是。所以那个就像中国的古老的四合院，在犹太东方也是如此。所以那个门是好几道门。所以如果说自从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如果主很快就要来的话，那什么意思呢？那就告诉我们说他不知道，不是在大门就是二门就是三门，不知道。但是无论如何应该很近很近了吧，是不是？所以那句话是一个很重要的暗示，就是说自从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以后，人子已经在门口，主耶稣不知道在哪一道门，也许很快就这个门那个门，但是无论如何已经在我家的范围了。那想想看，如果是在我家的范围的话，这个人应该离开家了吧，这个人应该是动身了吧，这一点应该我们不会猜错吧。所以我们记得在马太福音24章那个预言告诉我们，人子已经在门口了，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已经不知道在我们家，在我们院子里面，不知道哪一道门。既然在我们的院子里面，他多半应该是动身了。所以如果我们没有领会错的话，那自从无花果树发嫩长叶那个预言应验以后，那么现在应该是急转直下，现在应该主耶稣火速的来到，那果然一点都不错。我们根据这个根据马太福音24章的预言，现在我们再回过头去看这半个世纪以来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的种种，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的主应该是很快就回来了，因为很可能他已经动身了，他一动身他是火速的来到。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来吧，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恩降我们神的殿。